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这三首诗歌，我觉得真的唱到我的心里面，因为我们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其实就是今天新诗歌所唱的：神使我们的软弱成为刚强。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的第四章一到十七节啊。待会儿我们会有读经的时间。我想今天我对这段经文取了一个题目，叫做不要做本末倒置的基督徒。圣经我们知道，它其实是上帝救恩的故事。整本圣经，神一步一步的渐进式的来启示他自己，以及他整个救恩的宏大叙事。所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整本圣经就是关于创造、堕落、救赎还有成全的故事。而这个故事的中心高潮就是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他的死，他的复活。所以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神今天将我们从罪的权势当中救了出来，我们进入上帝光明的国度，成为他的儿女。如果整本圣经耶稣基督是那个焦点，耶稣基督的救赎是那个高潮，或者说如果新约里面耶稣的救赎是那个最伟大的救赎的话，那旧约里面可能最伟大的救赎的故事就是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了。所以有学者认为说，荆棘或者异象可能是旧约里面最重要的一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所以在过去我们用了两次的时间来讲摩西跟神相遇，创世纪第三章的内容啊，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聚焦在这个段落。在这一段的历史当中，我们之前已经讲过，神透过荆棘火的异象来启示他自己。这个异象首先启示了上帝他自己的属性，他用一个荆棘火启示他自己是那一位又圣洁又怜悯又有位格又与人同在的神。之后呢，神又用他的名字来启示他自己，神说我是自由拥有者， I am who I am。神又用这个名字来启示他自己是一位超然的、永恒的、亘古不变、自存的上帝。神不光在荆棘火当中启示他自己是一位怎样的神，他也向摩西启示他自己的计划，他要做什么。神说，我已经听到以色列人的困苦的哀求啊，我听到他们的哀哭，我也纪念我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要做什么呢？神说，我要来拯救以色列人，逃离埃及，脱离埃及人的手，使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应许之地。所以我们看到神其实将他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已经预先的告诉摩西，神是有一个计划的。这个计划是从荆棘火当中他向摩西显现并且呼召摩西开始，而这个计划的终点就是神要带领这些以色列人逃离埃及，进到应许之地，夺得那一块土地。不但如此呢，神也把这个计划当中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的一些细节预先告诉了摩西。神说，你回去的时候呢，这些以色列的长老他们会听你的，可是法老不会听你，你要行一些神迹奇事让法老最后他会被迫放行。而且离开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也不会空手离开啊，他们可以从埃及人那里抢夺一些金银和衣服，之后重新来到这里西乃山、何烈山，来这里敬拜我。而摩西唯一要做的就是把神要做的事情回去埃及告诉以色列人，告诉法老，他只需要扮演一个神的代言人的角色就够了。而之后神的计划就会按照他这里所应许的一步一步的实现。可是在第三章我们看到，在这一段摩西跟神相遇的对话当中摩西其实听到这个之后，他一开始是很难相信的，所以他问了神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我算什么人？我竟能到法老那里去？我竟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呢？我已经是一个80岁的老人，是一个牧羊人而已。他问神第二个问题说，你是谁？如果我回去，以色列人说，是谁吩咐你来的？你遇到的那个神是哪一位神？他叫什么名字？你是谁？他问神。神说，我是自由拥有者。今天这段经文呢，我们会接着这个叙事到最后一个部分。大家手里有圣经的话，请大家翻开出埃及记的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 看到啊，第十七节。所以神告诉摩西，你回去把我所吩咐你的话告诉那里的人啊，以色列人必听你。虽然摩西已经这个时候知道他自己是谁，他要被上帝使用，他也知道上帝是谁，神是这样一位大有能力的神，是他列祖的神，可是摩西此时他并不是完全的相信啊。在摩西看来，虽然神已经告诉摩西他计划的起点，他计划的终点，甚至这个计划当中可能会发生的一些的事情，可是在此时的摩西看来，神似乎只是给他画了一张大饼。他的担心其实很合理，他回去万一以色列人听了不相信呢，对吗？毕竟上一次他跟以色列人的接触，以色列人对他的回应是，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所以呢，摩西想说，这次回去这些以色列人如果再不听我怎么办？毕竟他所讲的他的遭遇是非常个人性的，并没有第二个人在场，对吧？也没有见证人，所以摩西他的这种疑惑，他的恐惧是非常合理的。因此当摩西提出第三个质疑，他说他们如果不听怎么办？他们肯定不信我，他们肯定不听我的时候，神用三个神迹来回应摩西。摩西说，主啊，他们必不信我，他们也不听我的话，他们必说他没有向你显现，只是你个人的，你编造的。神说不会的，第一个神迹，神让摩西把他手里的杖拿出来丢在地上，就变成了蛇，之后又让摩西去抓住那个蛇的尾巴，那个蛇就立刻又恢复成了手杖。神在这里行了三个神迹，英文是用 sign、我们都知道其实神迹这个词 sign 这个词它就是一个记号，它不只是一些魔幻一些邪术，它不只是用来去吸引人、让人非常的惊讶，哇哦，你好厉害，它不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把戏。神迹在圣经当中，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它都是一个记号，它是有目的的，有方向的，它都是要指向某一个真理，就是为了要指向这位上帝他究竟是谁。所以神用了三个神迹，用蛇，用麻风病，用尼罗河，其实都是要透过这些神迹让以色列人明白，更认识这位上帝真的是那一位大有能力的神。所以第一个神迹，神让摩西的手杖在神的手中，在神的这个能力之下变成了一条蛇。其实如果你看过埃及的法老，你看那个法老的这个王冠，他的这个正前方其实是有一条眼镜蛇的，因为蛇在埃及代表着权力智慧，所以法老的王冠上一定中间会镶嵌一条眼镜蛇，象征着当时埃及的这种政治的强权，或者是、埃及的神明，埃及的宗教。所以神第一个神迹就是用一个跟埃及文化非常相关的蛇的这样的一个意象，这样的一个图像，一根手杖，可能在摩西手中已经被他用了四十年，用来赶羊用的，非常不起眼的一根手杖，可是在这一天、神却让他变成了蛇，之后又恢复。原来这样一根非常不起眼的手杖，在摩西手里不过一根木棍而已，可是上帝却可以使用它，改变它，让它彰显上帝的能力。这根手杖不止在这里第一次的被上帝使用，行了这样的神迹，之后这根手杖回到埃及之后，将会给埃及带来巨大的灾难，甚至之后这根手杖也会在摩西手中用来分开红海，并且进到旷野之后，也是通过这根手杖在旷野的磐石里面为以色列人流出水来。所以神用第一个神迹要让摩西明白一个道理，这根平平无奇的手杖尚且在神的手里能够被神使用，产生这样的能力，何况一个人呢？即便摩西看来他自己再不起眼，那他总是厉害过一根手杖吧。接着神又给他第二个神迹，让他把手伸到衣服里掏出来，手上就长了麻风病。麻风病在当时是埃及，不只是埃及，在古代非常普遍的一种疾病，是不治之症，是具有传染性的，最后得了麻风病之后，这个人的手脚四肢都会溃烂，最后会死去，感染死去。所以一个人一旦得了麻风病，基本上就宣告了他的死刑，而且宗教上也宣告他的不洁。所以当摩西把手伸进去以后， 掏出来得了麻风病。那个时候在那片刻间，摩西他是非常绝望的，他得了不治之症。可是之后神还没有等他来及反应，就让他重新伸回去，出来的时候就得到医治。圣经当中虽然没有讲，但我想神透过第二个神迹同样要告诉摩西一个道理，就是你的生命其实是在我的手中，神会带来医治，会带来更新，带来改变。最后一个神迹，神说如果前两个神迹以色列人还不信的话，那你就行第三个神迹，从尼罗河里舀一点水来倒在地上，尼罗河的水立刻会变成血。我们在出埃及第一章已经讲过，埃及人他是一个多神宗教的一个国家，他拜很多的神，其中就包括尼罗河的河神。因为尼罗河供给埃及这片土地他们一切的生命的所需，成为他们生命河、生命之源。而且尼罗河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些海鲜、飞禽，供给他们食物，灌溉这个尼罗河三角洲，使那边成为沃土。所以当上帝把尼罗河的水变成血，这其实宣告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信息，这个被埃及人视为最有能力的生命之河、生命之神，原来也是在神的权柄之下。所以这三个神迹，其实摩西我们刚刚讲它是一个记号，它不只是一个兽，不只是一个邪术，然后让人意识到很厉害，它其实背后带着信息，带着指向性的。这三个信息，这三个神迹，神是要借着它告诉摩西说，神其实掌管这一切，神掌管生物界，神也掌管人，也使用人，神也掌管自然界，神是这一切背后的神。并且这位上帝他会在这地上带来改变，带来医治，带来更新，也带来征服和得胜。我想摩西这个时候他应该会比之前更加的有把握，至少他知道 OK， 当以色列人不信的时候，他可以透过这些神迹来证明这些能力是出于他背后呼召他、吩咐他的那一位神。想到这里我们稍微停留一下，很多人可能今天也有同样的一个疑惑，这是真的吗？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吗？真的有这些神迹吗？我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今天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常常会说，圣经他讲的都挺好的，但是我不能相信里面神迹的部分，因为那个太反科学了。我如果见到神迹的话，我就会相信。今天还有很多人困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在马太福音十二章那里，耶稣的时代，耶稣在地上行了很多的神迹。有一天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来到耶稣面前，对他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但是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你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为什么今天没有神迹了？我刚刚讲神迹是一个记号，圣经里面讲到神迹是一个记号，所以它的目的、它的功用就是来指向耶稣基督的身份。这是为什么耶稣他在地上传道的那几年，神迹集中的、爆发性的出现在人类的世界当中。因为神迹在耶稣的身上达到了顶峰，神迹所指向的那一位耶稣来到了地上。而当耶稣最后死里复活离开之后，初代的使徒他们也行了一些的神迹，但是渐渐的神迹就逐渐消失了，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因为神迹他所扮演的那个功能已经完成了。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神迹显给你们了，其实是在说他自己。约拿三天三夜在大鱼肚腹中，其实预表指向耶稣基督他在坟墓当中 三天之后复活。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这个人类历史当中最伟大的神迹。在那个之后，我们人不再需要神迹，我们今天不需要一个神迹来显明说耶稣真的是神，因为那个最伟大的神迹已经发生了，神迹它的功能已经完成了，基督已经复活了。按理说摩西他现在刚刚经历了三个神迹， 他应该信心倍增，他应该这个时候有足够的自信，可以回去了啊。但是还没有。一时间，摩西紧接着又说：“他说，就算我行了神迹，这些以色列人会听，可是我不会说，我讲不明白。他说我不能说啊，我是左口笨舌的。我不知道摩西他说他左口笨舌是什么意思，因为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的时候，那边特别讲到摩西他学了一切的学问，那新约里面也有佐证，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他在各样的事上都能说会道。可是这个时候，摩西说我是左口笨舌的。”我想他可能有这么几个意思啊。首先，这个时候的摩西，他可能他已经80岁了啊。他可能是一个非常性格内向的人啊，他可能不太敢在众人面前讲话啊。之前跟两个以色列人面前讲话都被泼了冷水啊，他可能自信受挫，所以他现在不太敢回去再在众人面前讲话啊。人一多，可能就紧张的语无伦次啊，就像我刚刚出来在台上讲到一样啊。非常的内向，不太敢讲。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故事。今天大家觉得我不太像是一个内向的人，其实你不了解我。对，我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内向的人。我第一次在这个很多人面前讲话，是我在5年级的时候，在班里的春节这个联欢会上的时候，击鼓传花，没有讲出成语来，然后要上台表演节目的时候，我就站在全班同学的面前，一句话也讲不出来。站了足足有5分钟的时间，最后老师、同学都看不下去了。老师说："你实在不想唱歌的话，就给大家鞠个躬下来吧。"我就鞠了躬下去了啊。我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如果不是要讲到的话，我在家里面，我妻子可以作证，我从早到晚我可以一句话也不讲啊。摩西是不是他也是因为性格内向，他不太敢在众人面前讲话呢？有可能。左口笨舌很有可能还有另外的意思，也许摩西是在表达，他说他现在已经年纪大了，他可能讲话讲不利索了，甚至有人说摩西他可能有口吃的问题，他可能说话结巴，所以有一些英文译本翻译成slow of speech，就他讲话讲得很慢，他舌头会打结，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当然，第三种可能性是摩西说我左口笨舌，也许是在说他头40年生活在埃及，之后的40年他生活在米甸。米甸人当时可能是讲亚兰语的啊，就是跟希伯来语一样，是当时的这个闪族语言的分支啊，是很相近的啊。所以摩西他逃到米甸，立刻就可以和米甸人讲话。可是埃及不是这样的。我之前讲过，可能出埃及的时代是在这个古埃及的18王朝，那个时候的埃及是讲这个中古埃及语。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埃及，它是用象形文字啊，好像图像一样啊，它是另外的一个语言系统。所以摩西是不是在说，我头40年可能这个埃及语讲得非常的流利，但我现在已经离开埃及40年，我没有讲埃及话啊，我这40年都是在讲亚兰文，我的这个埃及语已经有点退化了。我如果今天让我再讲埃及话的话，我当中可能会夹杂一些外语。他可能担心他回到法老面前，这个用埃及语这个 presentation 的时候讲得不够 excellent。当然，我觉得最有可能的是第四种可能性，摩西说我左口笨舌。他其实可能想要表达的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他是一个罪人，他不能够代表上帝说话。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很快我们在第6章，当摩西后来回到埃及，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啊，当摩西后来回到埃及，他第一次跟法老沟通失败了，法老不但没有放行，甚至更加变本加厉的去苦待以色列人，所以当时摩西就非常的受挫，非常的沮丧，他就向神诉苦。第6章那里，神再一次的呼召摩西，再一次的差遣他去请求法老。那里，摩西再一次的说："他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肯听我这左口笨舌的人呢？"啊，那里他再一次说自己是一个左口笨舌的人。啊，不过那里呢，摩西用了另外一个词哦，uncircumcised lips，就是他的嘴唇是未受割礼的。所以摩西他很有可能，如果他这两个地方都表示的是一样的意思的话，那这里摩西他很有可能说我是左口笨舌，其实是在说我的嘴唇其实是没有受过割礼的，什么意思？他其实是说我的嘴唇其实是不洁净的。这个其实是有一个佐证的啊，在以赛亚书我们看到以赛亚书6章5节那里，几百年之后，当以赛亚先知被神呼召出来服侍，去传讲神的话的时候，以赛亚的反应跟摩西是很像的啊。 以赛亚说六章五节那里，这个以赛亚先知也说，他说我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I'm a man of unclean lips， 我的嘴唇不洁，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是摩西这里所要表达的，或者是说也许前面几个意思也有，他可能确实也说不清楚，可能也确实有口吃，可能确实埃及语也退化了，但是我想摩西他可能真正 担心的或者是说害怕的，或者觉得自己不能够胜任的是说，我是一个罪人，我怎么可能代表上帝去说话呢？我怎么可能做上帝的发言人？我不会说，我拙口笨舌。神怎么回应他的呢？神说谁造人的口呢？神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当说的话。大家这里要留意一下啊，摩西说他拙口笨舌，神并没有完全的否定摩西，那神没有说摩西你其实错了，你哪有拙口笨舌，你其实口才很好的，你其实很厉害的，你能说会道的，你都可以去参加这个奇葩说了。没有，神没有否认摩西，摩西确实他真的可能拙口笨舌，可是神这里却挑战摩西说，你说的其实半对半错，你虽然拙口笨舌，可是那个根本不重要，那个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现在是神在使用你，神要使用你，神要说话，神要做事。神不像我们今天做父母的，很多时候对我们的孩子说，哎呀，你最棒啊，你最聪明啊，你最优秀啊，让我们的孩子活在这样的一个虚假的赞美当中啊。没有，我自己一般很少这样对我的孩子说话啊，我一般会对他说，我说你其实很有可能不是最聪明的，但你肯定也不是最笨的，你可能也不是那个最优秀的，但你一定不差。所以最重要的不是你是不是最聪明的，你是不是最优秀的，而是说你要把你身上神给你那些优秀的部分啊，那些恩赐，那些聪明好好的使用，用来荣耀神。所以你不需要去和别人比较，对于那些比你更优秀的人，你也不需要去羡慕他们，嫉妒他们，对于那些不如你优秀的人呢，你也不需要去轻视他们，嘲讽他们，你最重要的就是把你身上神给你的那些被神使用，用来荣耀神，做一个让神使用的人。神在这里对摩西说同样的话，你虽然拙口笨舌，你虽然已经年纪老迈，你虽然讲话舌头打结，你虽然 又非常的内向，你虽然哀惧又不流虑，可是最重要的是，神今天我要透过你来讲话，你只需要把神的话，神要做的事情讲出来就可以了，之后神会负责最后的结果。神提醒摩西一件事情，是谁造人的口，是谁造人的耳朵，是谁造人的眼睛呢？以色列人他们听或不听啊，岂是我们人能够决定的呢？你说与不说，岂是我们能够决定的呢？同样在以赛亚书，先知也预言将来这位上帝他要做这样的工作啊，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也必从迷蒙黑暗当中得以看见。所以摩西你不需要担心你说的够不够好，够不够清楚，够不够流利，神会把他要说的话放在他的嘴里。在耶稣快要离世的时候，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耶稣也对门徒有相似的教导，耶稣预言了将来在末世这个世界会出现的一些的灾难，他再来之前的一些的征兆。他也特别的当时针对初代的门徒提到说他们要受逼迫。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十二节，耶稣说，但这一切事已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数，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使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而搏不倒的。当然耶稣也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去装备自己啊，而是在当时的处境下，耶稣特别的告诉第一代的门徒，他们要受逼迫啊，要被家人被朋友出卖，要被拉到官长面前去受审判，但他们不需要惧怕啊，他们不需要去自己用自己的智慧去辩护，何况神耶稣所呼召的第一批门徒，他们当中有知识有才干的也不多， 耶稣提醒他们说，你们不需要担心你们说什么，不需要担心你们说不好，神会把他要说的话放在他们的口中，神会赐给他们口才和智慧，是这些人所驳不倒抵不住的。我想到这里，我们也值得我们稍微停留一下来反思第二个问题，就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跟摩西有一样的问题，担心听，担心我们讲没有人听，也担心说，担心自己说不好说不清楚。我想要在这里提醒大家一点，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所传的福音是神的话语本身，神的话语永远比传的那个人更重要。我再说一遍，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所传的那个福音，神的话语本身永远比传的那个人更重要。这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可以偷懒，不是说那些布道家那些牧师他们可以不用去读神学，他们只要每天主日上来读圣经就好了，也不是说我们弟兄姐妹出去传福音我们不需要来装备自己，而是说我们要常常的提醒自己，那个真正有力量的是神所启示的真理，那个才是真正能够改变人心的。虽然我们有口才，或者我们有装备，我们有不同的学科，不同的人生的经历，那些东西神也会使用，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器皿，神会使用我们的口才，使用我们表达的能力，使用我们的这些学识，我们的专长。可是我们也要知道，那些东西也是只有被上帝使用，才会带来这样的果效。那些东西不是必须的，我们如果没有那些，我们仍然可以成为神话语的出口。不是需要那些讲话非常厉害的人才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布道家，很多时候甚至那些说话在说话方面软弱的人仍然可以被上帝所使用。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需要那么担心听的人他们不听，或者我们说的人说不好。弟兄姐妹都知道，我自己的信主是一个外国人，一个宣教士和我传福音的。从人的角度来讲，那个宣教士他用磕磕绊绊的中文夹杂的一些英文跟我传福音，他根本说不好，他中文一点也不流利。那从我的角度来讲，我的英文也不太好，他用英文讲的时候我也听不大懂，说不好听不好，可是我还是信主了。我为什么仍然信主了呢？不是因为那个人讲的多好，也不是因为我的英语很好，而是因为我第一次从那个宣教士口中用他那种结结巴巴的磕磕绊绊的中文夹着英语告诉我说，有一位上帝，第一次听到有一位上帝，他创造我，他认识我，并且他爱我。我第一次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原来我那么当时那么多的痛苦是因为我活在罪的捆绑当中，我是与上帝隔绝的。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上十字架是为了救赎我，而我只需要悔改，只需要承认他，信靠他，接受他，就可以恢复和他的关系。而我最后，我只要接受神的呼唤和邀请，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生命的主，把我的生命的主权，把我那个椅子上的那个主人交在他的手中，让他来带领我以后的人生就可以了。这个我听懂了，然后我听了之后我说我愿意，我就成为基督徒了。所以我们今天不只是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需要那么担心听的人的反应，或者我们说的人怎么样。神今天呼召我们做很多的事情，神给我们各样的呼召，不只是传福音的呼召。其实在所有这些呼召和服事上都是一样，我们在外面做私事，我们不需要担心我对对方笑脸相迎，可是对方却非常冷漠的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我们只需要做我们的本分就好了。我们去邀请朋友参加教会活动的时候，也不需要担心这个人他万一拒绝我怎么办，我们只要尽我们的本分就好了。当我们跟配偶吵架之后，我们也不需要担心如果我按照圣经的教导我先道歉的话，会不会就显得我自己好像有错在先呢？会不会让对方更加变本加厉呢？那不是我们担心的啊。我们也不需要担心如果我十一奉献的话，万一我的钱不够用呢，万一我失业怎么办。神对我们唯一的要求就是我们是否对于神的呼召能够忠心的回应，他会负责最后的那个结果，我们不需要去担心那个结果， 这就是我今天这篇讲到用这个题目不要做本末倒置的基督徒的意思。我们不要去担心那些本来不需要担心的东西，但是反过来我们也更不要去不担心那些我们本来应该担心的东西。不要因为我们的惧怕我们就轻看上帝对我们的呼召，轻看神给我们的各样的恩赐。新约里面耶稣用了管家的这个比喻，我们都非常知道，对吗？5000两、2000两、1000两，神对管家的要求不是最后的结果，不是你有多么的成功，而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否忠心的使用神给我们各样的恩赐和才干。我们不要像第三个管家一样，因为惧怕那不需要惧怕不该惧怕的东西，而以那个惧怕作为一个借口什么都不做，即使是他自己为自己的懒惰在找托词，他也因此轻视了神给他自己的恩赐。哪怕存在银行里收利息，神也是喜悦的。最后非常的意外，神这么强有力的这个证据应许告诉摩西，摩西最后一次在这个场景当中对摩西说话，摩西的决定是：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我还是不行，爱谁去谁去，我反正是不去。耶和华向摩西发怒。我真的觉得神其实像圣经当中所说的，神真的是蛮有怜悯慈爱不轻易发怒的神。他等了摩西第五轮之后，收到摩西最后仍然犹豫仍然拒绝的时候才发怒，换我不行，我一般在家里我的家人我的太太孩子不听我话的时候，我第一轮就发火了，在教会的话会有，如果不听我的话我可能第二轮第三轮，这也说明我的虚伪，我可以装得非常的有忍耐，在最亲的人面前就很赤裸敞开的表现出来。但神真的是很怜悯，他等到第五轮神才发怒，摩西还是不太敢说，神最后在怜悯当中又给他一个 solution， 一个解决方案。神说 OK， 你不要讲，你不讲行了吧，我会安排亚伦比你大3岁的哥哥，他来与你同工，让他来讲，他来负责去和以色列人讲，而你要做的呢就是把你今天的遭遇把神给你的吩咐如实的告诉他就行了。其实这里神让摩西换了一个身份，本来他是那个要去传讲的，可是这里神让摩西暂时的一定程度上来代表上帝的地位。所以神说亚伦他来当你的口，你来当作神。摩西这里其实他不需要讲，他扮演一个先知的角色，他只需要把神的话告诉亚伦，由亚伦来讲，由亚伦来承担最后听与不听的那个后果。摩西不需要成为那个第一直接就第一当事人来面对这一切啊，他的压力就小了很多。其实这也是神对旧约所有先知的一个呼召啊，先知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做神忠心的传声筒，他们不需要去害怕他们讲完之后以色列人的反应啊，他们要做的只是忠心的把神的话传讲出来。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很遗憾摩西最后他说还是换别人吧，当然我们知道后来他还是愿意顺服神，愿意忠心的回去做这件事情。不过我们会发现说在神跟摩西这个互动交往场景当中呢，其实跟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有息息相关的关系，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是活在这个黄线这一段，我们是活在新约的时代，跟摩西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摩西的时候是从荆棘火到应许之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呢是从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死和复活，到基督有一天再来坐在大宝座上施行审判的时候，我们是活在这一个阶段。同样神已经把他要做的事情告诉我们了，有起点有终点，神也告诉我们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生的事情啊，那些末世的征兆都告诉我们了。同样呢神也给我们一个呼召，像摩西一样，然后让我们很忠心的把福音把耶稣基督做的事情，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告诉世人就够了。我们不需要那么担心我们讲完以后对方听不听，对方认不认同，也不需要担心我自己讲的好不好。我们其实某种程度上跟摩西有非常相似的使命，我们在地上是神的发言人， 我们所做的事情像摩西一样，也是要带领罪人脱离罪的辖制，进入神所应许的那个应许之地啊，神的国度。我们在地上也是要为上帝做见证，透过爱人来表明我们爱神。我们跟摩西有一样的回应吗？从我们信主那一刻开始，我是谁，神竟然拣选我，到慢慢的开始我们去认识这位上帝，他真的是信实的可靠的神，他真的是蛮有怜悯恩典的神。可是到后来我们再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像摩西一样担心我们传福音没有人听，马上我们又要开始迎新了，我们是不是担心那些国内来的学生，他们听到福音之后他们漠视我们，我们花那么大的心力，他们来一次两次就不再来了呢？我们会不会担心我们讲福音讲到罪的时候会冒犯他们得罪他们？我们会不会担心我说不好，我讲不清楚啊？虽然这不是一个借口啊，不是说因此可以为自己讲不清楚找一个托词。想到这一些压力的时候，最后说，主啊，爱谁谁，今年的迎新施工爱谁做谁做，反正我不去做，反正我不会去跟慕道友传福音，换别人吧。还是向神对我们，向神一直在等待的那个答案，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最后给大家三个应用啊。圣经是上帝的故事，也是人的故事，是以色列人的故事，也是中国人的故事，是摩西的故事，也是你我的故事。所以我们今天来这里，我们不只是听一个圣经里面非常精彩的故事而已，神是透过这个经文跟你跟我说话的。第一个让大家需要反思的问题，神对你我有怎样的呼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身上一定都是有呼召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被神呼召的，这是我的答案。神呼召我做这些事情，神呼召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呢，我要一生跟随基督。神呼召我做一个牧师，所以我回应神的呼召，我要牧养神的教会。神呼召我做一个丈夫，所以我的使命就是我要爱我的妻子，忠实于她，为她舍己。神也呼召我做一个父亲，所以教养我的孩子的责任主要在我的身上。神也呼召我做一个儿子，就在地上要孝敬我的父母，虽然他们也不是那么可爱。神也呼召我在地上做一个公民，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什么人，活在我们所在的那个社会、那个城市里，为主做盐做光。你也有你的呼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给我们的呼召，所以不可以说，我是一个没有被神呼召、神不打算使用的人，不可能的。每一个基督徒神都使用我们。第二个就是，那我现在我是如何来对待神的呼召呢？我是否因为惧怕失败而无视或者轻视神的呼召呢？我刚刚已经讲过传福音的例子，我们惧怕一些的东西，惧怕别人的反应，惧怕自己的能力，也可能我们会惧怕一些别的东西，因为各样的惧怕，各样的原因，作为一个借口，一个理由来告诉自己说，神啊，我做不了，我就被困在原地，让那些更有能力的人去做。我没有办法教养我的孩子，所以送到教会，让牧师、让青少年同工、让主日学老师去教他吧，我自己讲不清楚福音，或者是别的原因。最后，那我应该如何来回应神的呼召呢？或者说神最看重的是什么呢？不要做本末倒置的基督徒，刚讲过，不要惧怕那个本来不应该惧怕的，就是那个结果，也不要，更不要不惧怕那个本来应该惧怕的，就是上帝的愤怒。如果我们没有忠心服侍神，使用神给我们恩赐的话，在最后审判的时候，神是会向我们发怒的。但我们常常是本末倒置的，我们惧怕那个不应该惧怕的结果，那个失败，害怕那个失败，反过来我们却不惧怕、轻视、忽视那个应该惧怕的上帝的愤怒。神最看重的，再讲最后一遍，永远都不是我们的能力，我们有多厉害，也永远不是最后的结果，这个人信还是不信，教会是变成300人、500人、1000人，还是变成100人、50人、20人。神不是很看重那些东西， 神看重的就是今天我在这里，我在教会，我在这个社会上，我在我的家里，我在我的职场，我是不是做一个忠心的基督徒。神就只看重这一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今天这段经文再一次让我们看到神你自己的属性，你是何等的怜悯忍耐满有慈爱。我们也更看到神你是如何在一个不配的软弱的人的身上来建造他的品格，来帮助他，让他能够越来越认识你，然后也越来越借着信心回应上帝你的呼召，并且被你所使用，才有机会将来能够经历到上帝你自己所行的神迹奇事，你的大能。主啊，我们也为这段经文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我们知道这绝不只是摩西的故事，不只是以色列人的故事，就是今天在这里每一个人的故事。所以我们恳求你让我们也能够经历摩西这样的一种困惑，当你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也经历和他类似的惧怕，这样的犹豫不安担忧。但是神更让我们透过这个失败的故事，让我们能够看到上帝你自己的心意，因为今天我们站在比摩西更高的位置，我们经历比摩西更多的神迹，我们也了解神你更多的启示。所以让我们能够从这个故事当中能够吸取他的教训，也能够成为我们的提醒，让我们做出那个正确的决定，说主啊，我愿意被你使用，即使我像摩西一样，我软弱，我有这样那样的软弱，这样那样的不堪，这样那样的不足，可是神，我愿意被你使用，因为我们深信神你是要透过不配的人，软弱的人来彰显你自己的能力。你是那一位使软弱的人成为刚强，使贫穷的人成为富足，是瞎眼的人可以看见的神。愿我们的一生能够被你所使用，成为你的见证，成为你的荣耀，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慕道朋友，也为我们的教会，向你献上这样的祷告。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门。